这个这小孩渐渐长大了，哦，这要求父母啊，我要出家做比丘，我不愿意在家。这个因为父母爱这个小孩啊，不能违背他的意愿，那么只好随顺，只好把送到庙上呢，就出家做比丘。这比丘原来已经得出国了，现在继续听啊这些佛啊这些大阿罗汉的教导啊，渐渐的就得阿罗汉果了。得阿罗汉果有一次啊，佛啊领着这个1250个大这个大阿罗汉呢，这个比丘尼也在，恐怕也不是一个比丘尼，到另一个国家去。那么中间呢，走路走到这个旷野里边去，这个太阳要到中午了，这个时时这个中午吃中饭的时候到了，在这旷野里面不能托钵乞食了，那么佛就招呼这个善爱比丘尼啊，说是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呢，没有地方乞食，今天就向你乞食好了，说你呀、供佛寄生。那么这个善爱比丘尼好，他就把佛的钵拿过来，向虚空里这么一抛，自然的百位饮食啊，自然盈满，这个钵就满了。那么1250个比丘这个钵都给他，他都是这样子，就都封住，每一个比丘都是满钵的饮食。那么阿难尊者啊，那一看你这个比丘尼，这真是不得了，有这么样的，有这么大的功德，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你问佛，佛说啊，是在迦摄佛的时代啊，在迦摄佛的时代啊，有一个大富长者，富长者他这一天呢，他要请他的朋友吃饭，请了很多的朋友来吃饭，那么家里当然预备了很多的饮食，预备的是好了，这个时候这个饮食准备好了，客人还没来呀。就说佛迦摄佛来了，迦摄佛领着这些大比丘到这门口乞食，其实啊，他里边呢有一个婢女，就是在厨房做饭菜的这个工人，他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，他就把准备的为客人准备的这个饮食就通通供养佛，供养大众生了。那么供养完了，过了一会儿啊，这个客人来了，这个主人就是说是吩咐这供应，说现在啊，就把这个饭菜准备的饮食来给请客人嘛，可以端上来了。然后这个女人就对着主人说啊，说将才呀、客人没来的时候，迦摄佛和大众生来了，我就把所有的饭菜都供养大众生了。现在厨房里没有菜饭。那么主人一听见这个话，心里很欢喜，哎呀，你这个事情做得太好了，哎，我们能供佛寄生，这是太光荣了。那么然后这主人说，是你欢喜这样做事情啊，你心里有何所求呢？这个婢女说，我想要做比丘尼。说那好，你就去，我们就承认你这件事啊，就带他到迦摄佛那里去，那么迦摄佛当然就是接受，那么他做了比丘尼。他迦摄佛时代人的寿命20000岁，人的寿命最长能有这么20000岁左右，这么长。那么这个女人出家，她是做了10000年的比丘尼，修行了10000年，那么她就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啊，不堕落三个道，就是在阴间天上啊，不管是在阴间还是在天上，这个饮食是自然的，随时想要吃什么就来了，随时都是这样子。所以说他现在啊，能够最初闻佛说法能得出果，后来出家就能渐渐修行能得阿罗汉果，就是以前做过比丘尼啊，他修行过。那么这一段文就是说啊，说是他不是自己的财物，不是拿主人的财物，这么欢喜的恭敬的供养佛菩萨，这也是一种布施，而能有这么大的果报。 这么大的果报。能这样布施，他后来当然有信心修行，所以又能够得阿罗汉果，今生能得阿罗汉果。那么这一段文上是说，说维摩居士啊，他资财无量啊，摄诸贫民。那么前面我们讲这个故事呢，他是供佛，这是敬天。这个福天有两种，福天呢有两种，一种是敬天，一种是悲天。这个佛菩萨阿罗汉呢，是我们所恭敬的，所尊重的，这叫敬天。一般的平民呢，那就是悲天。这个天的意思啊，这个能业在田地里种谷啊，能有收成。我们呢供养佛菩萨，或者是布施一切平民呢，都能生出来福报，能得很多很多的福德，所以叫做天。文本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资财无量，摄诸贫民呢。刚才说，把他摄取他，引导他到佛教里面来，然后以佛法了来开导他，能够这样子成就圣道。他是这样子度化众生的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底下说，奉戒清净啊，摄诸回谨。这维摩居士他能够受持啊这个戒律，很清净的，他有这种功德，他用这样的功德摄诸回谨，来引导这些回犯戒律的人呢，叫他们能够恢复清净啊，来修学佛法啊，得大解脱的。这是这又是一个度化众生的方法。前面是说以财，这是说是以他用戒，他用戒来教化众生。这里呀、这故事很多很多的，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事情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解下安居，解下安居啊。是到在中国，由印度翻译到中国的这个戒律文呢，是由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是安居。其实看那个文呢，是应该是由五月十五到八月十五才对。那么这个安居结束的时候啊，佛也好，大众生也好啊，他就到别的地方走一走，各地方的寺庙都是这样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佛是在舍卫国其处基督园安居，可是在摩揭陀国的波斯匿王这个频婆娑罗王啊，他想念佛，想念佛啊，他就遥远的呀，对着舍卫国其处基督园呢，他就说希望佛到我们这来受我们的供养，他这样子祈祷。那么佛就知道了，佛就领着大众生就向王世成来。那么到了摩揭陀国的国界的时候啊，这个遇天空里面呢，遇见一个鹦鹉鸟，这个鹦鹉是一大群的鸟，里面有个王啊，这个鹦鹉王，这个王他一看佛跟他们来了，心里很欢喜啊，他心里面呢，和他也是能说话，他和佛说啊，希望佛到我们住的这个树林子里面来住，来住一宿。那么佛知道了，佛就带着大众生就到他们这个树林子里面住一宿。住一宿这一夜啊，这个鹦鹉鸟啊就在天空里飞呀、看看有没有狮子虎狼啊来打搅佛和大众生啊。做这些事儿，看这些各位大阿罗汉那些大比丘啊，在树下坐在那里修禅观呢，心里很欢喜。那么第二天早晨，佛领着大众生呢，就向王世成来呀、 这个时候这个鹦鹉王啊，他就在前面飞呀，先到王者城啊，报告这个毗婆娑罗王说佛大师僧来了，请你来欢迎。那么这个毗婆娑罗王就是带领着很多的大臣呢，就出来欢迎。欢迎等到这一天呢、啊，晚间呢、啊，在王者城的呀、啊，没有说是灵鹫山，就是在王者城外。不是在王者城内住，是在灵鹫山住，没说。这天晚间呢，这个佛住的地方呢，佛夜间佛不睡觉，佛没白天晚上都不睡觉，但是天稍光的时候稍沉一会儿。夜间的时候啊，佛住上有放大光明。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些弟子就问佛说，昨天夜间佛是礼放大光明啊，是不是梵天王来了，是十地梵音来了，是谁来了呢？说佛说啊，说也不是梵天王，也不是十地梵音，是谁来的？就是个鹦鹉鸟。这鹦鹉鸟他送我们到王世生呢，昨天晚间他就死掉了。他死了以后啊，他就升到刀立天了，到了刀立天。刀立天上的人，这个人生到刀立天呢，出生的时候啊，那个身体的大小啊，就像人间的八岁小孩这么大，出生的时候就这么大，那么很快的就是很大一个大人。哎呀，这个天上的人呢，一出生他自己啊，他有许命通，他就自己想啊，我什么原因呢，到这么好的地方来的呢？他一想哦。我前生是鹦鹉鸟啊，我欢喜心恭敬心呢、啊、请佛呢啊到我们这个树林子里住了一宿，就是这么多的功德来的，到了天上来的。哎呀，这这样子心里也很欢喜，那么就是拿上天上的这个鲜花，又来到佛来供养佛。那么听佛说法呢，正着出国，那么回到天上去，说是这个昨天夜间放光啊，就是他来的。那么毕竟就问说，为什么这个人呢，这个原来这个他是变成了一个鹦鹉鸟呢，怎么回事呢？说是他是迦摄佛时代呀、啊、是个受五戒的一个大夫长者，受了五戒犯了一条戒，奈四戒清净，有一条戒犯了，所以他死掉了以后啊，就是变成了鹦鹉鸟的。但是他受了五戒的时候，他发过愿呢、啊，皈依三宝，发过愿，愿得解脱，所以他这一回从天上来，见着佛，闻佛说法，就得升道了。所以这也是奉戒清净，摄诸回谨。这佛菩萨都是这样度化众生的。一饮调行摄诸秽怒，那么这是第三个方法。第三个方法是为什么，就是怎么样度化众生呢？一饮调行，这个这里说这个饮呢，就是安饮，就是心里面呢安闲自在不动摇，就是、啊、有什么严重的呀、啊伤害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心里面不动。这个调就是和的意思，内心还是和平的，不愤怒，所以叫做隐调。隐调这就是一种德行，安隐调和的德行，摄诸秽怒，是引导这一切脾气很大、很容易愤怒的人。引导他到佛法里面来啊，叫他能够不愤怒，得无生发言啊，得大自在。这个我们一般的呀、我们凡夫的习惯，要是你对不起我，我就要也一样的要对不起你的，这样子才是对的啊。如果说是你回辱我几句，你打我几下子，我说我默言不出声，那你这个人呢是没有用的人。但是佛法里面不是那么说，佛法说是以引调行摄诸秽怒。这个是个这个法句经上啊， 有十几话。当然法界经人的翻译也不同，是于此世界中啊，非愿之愿，唯因能胜愿，是古圣常法。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呢，我们都是以愿之愿，你恨我，我也恨你。但是佛法不是，非以愿之愿，不能说是以怨恨呢，去停止怨恨，不能的。唯因能生怨，唯独你要安忍呢，心里面不愤怒，你才能够把这个怨停下来的。唯因能生怨，是古圣常法，这是啊，古代圣人的常法都是这样的。这个。我是我这人是孤陋寡闻呢、啊、我读现在的书我读的少，我不能讲今，我只能讲古，我又有一个古，这个古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读过《古文观止》啊，这个蔺相如啊和廉颇的事情。这个这两个人呢有这样事情。这个廉颇是这个战国时代啊，那是赵国的良将，赵国的一个大将军，他是善于领兵作战的，读书是胜利的。那么这个蔺相如啊，当时在赵国是一官也是很大的。那么呢，蔺相如完璧归赵论，就是蔺相如的是他的功劳。因为啊，这个虽然是书生啊，但是这个人的智慧很高，所以功劳很大。那么呢，廉颇他的功劳也很大，但是这个时候蔺相如啊，他这个位置的官啊，高过了廉颇，大家在一起这些官在一起集会的时候啊，蔺相如在前面，这个廉颇在后面一点，在他的下面。下边的时候，这个廉颇就不高兴了，说是我啊，领子兵在外面作战呢，有我啊功成了毕，我这个功劳太大了。这蔺相如不过在屋子里面坐在椅子上就说几句空话嘛，他有什么功劳？怎么能够说是比我大？我还要在他下面，这不行。我几次见着面的回路他，这个。廉颇一说这个话，很快的就传到蔺相如那里去。怎么传到蔺相如啊？蔺相如这个人这个态度怎么办呢？他就是政府的皇国王有什么重要会议的时候，大家这些重要的人有机会啊，蔺相如就不去，说我有病，我就不去。啊，总是避免同这个廉颇见面。但是有一次啊。蔺相如坐着车到外边去了，哦，迎头是廉颇来了，廉颇来了，那个蔺相如吩咐这个赶车的，我们避开，我们躲避他，到我们不从这走，避开他。这样一来啊，哦，这个蔺相如他的家里边的人呢，他这个随员呢就说，说是先生啊，你现在是赵国的这个这将相的这个身份啊，很高啊。我们才来亲近你啊，来给你办事。你现在这样子怕这个廉颇，那么你这样子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能够再给你做事，我们要告辞了。那么蔺相如说是不必，不要你做，你不要走，我同意说是个道理。所以这个秦昭王啊，当时战国时代那个秦国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呀。就是秦昭王和廉将军比较起来，这两个人谁的威德大？说当然是秦昭王的威德大了嘛。说是秦昭王的威德大，我到了秦昭王那去，他群臣大家在一起会议的时候，我能呵斥这个秦昭王，能羞辱他们这些群臣，我还能怕着廉颇吗？所以那么我为什么来避免他呢？要让他呢？ 你知道我们现在秦国那么强啊，不敢加兵于赵国，就是因为赵国有个廉颇，还有个蔺相如啊，所以现在秦国不敢动，他不敢动。要是我们两个人相争的话，一定我们两个人都要有损失，这样是对于国家的利益有损害的，对于国家不利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先为国家想，然后再想私人的事情，应该这样子。那么这些这么一讲啊，他的随员就不动了，但这个话很快的又传到廉颇那里，廉颇一听见这个话，哦，原来蔺相如是这样子，那么他就是右袒缚荆，把自己的衣服把自己又露出来，那背着一个藤条到着蔺相如这个府上来谢罪，请他原谅。这正是为人能胜怨，非怨之怨，为人能胜怨。所以蔺相如有这么大的智慧啊，用这个引儒的方法啊，就教导了廉颇将军。廉颇啊，经过这一回，这个智慧会增长了一点。所以一引条形，射出回怒。那么这个文脉诘居士呢，他也是用引条形啊，射出回怒，教化这些脾气太大的人。用这样方法，以大精进摄诸懈怠，一心禅意摄诸滥意，以决定慧摄诸无智，这六波罗蜜里面现在是第四个啊，以大精进摄诸懈怠。这个懈怠啊，就是这个人提不起劲儿来，他不能够去修习一些善法，这些很种种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啊，他不能去做，他就心里面懈怠，不肯做，没有这个意愿，叫懈怠。现在文殊居士你度化这个人呢，就以大精进摄诸懈怠啊，特别的精进勇猛啊，不怕困难啊，怎么样难的不容易成就的功德，文殊居士偏要做成这种功德，使得那个懈怠人呢心里面有所警觉啊，那么就容易度化他，也可以得解脱。这个这个佛一教经上啊，说他说譬如小水长流，才能穿石啊。譬如小水呀、是水很少，但是常在那里流啊，才能穿石啊，能把那个石穿过去，能有这么大力量，这个。比如小水长流，才能穿石。所以我们呢，修行的这件事啊，你常这样做，比如说静坐的事啊，那老感觉这个心不容易调伏，但是你常常静坐，常常静坐，慢慢慢慢它就有成就了。小水长流，才能穿石。要行者之心，烁烁懈废。说这个修行人呢，他。或者是消息波尔波罗蜜，消息禅波罗蜜，消息种种功德，他这个心呢，说说的懈废啊，今天我静坐两个钟头，明天不坐了，后天又坐半个钟头，再过几天又不坐了，说说的懈废呀、那就像那古代时候那个钻木取火似的，还没有热就停下来了，水欲得火，火难可得。你想要钻木取火，那个火是不容易得到的。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说这个精进，大精进怎么回事？就是你定下来这个成就功德的这功课，你不要间断，天天这样做，天天这样做，到时候就行了，他就成功了。 但是这个这里面说的维摩诘是个大精进呢，当然是他这个心能离一切相，他能做很多很多不容易成就的功德，他能做成功，但是他心里面还离一切分别不知道，所以那是大精进。摄诸懈怠，能引导这个懈怠人呢，叫他转变过来不懈怠。这我们这个凡夫世界的人呢，是这个身体是有漏的。有些人呢是也有特别，有些一般的多数人呢，这个身体不是太强，体力也不太强，心力也要，你说大精进就是难一点。有的人身体不强啊，但是心力很强。你看他那身体他可能做不来，但是心力强也就做成功了。有的人身体很健康啊，不得了，看那样子，那心力不强，心力不强还做不来的。要是法身的菩萨，那没有这个问题，那情形也不同。是天上的人呢，和我们人间的人就不同。天上的人不老不病啊，所以他们永久是健康的。他们要修行是很容易，比我们人间容易。但是天上的人呢，他们的五欲比我们人间呢，这个引诱的力量太大，所以天上人就不容易修行。只有人间的人呢还可以，因为人间的这个五欲不是太妙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就我们人还能发现修行的。是以大精进摄诸懈怠，一心残疾摄诸烂疾，这是第五个度化众生的方法。这个一心呢，就是自心一处。我们这个心呢，是在一切的地方，舍生相位除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天上人间啊，古今中外，什么都在想，心里这个妄想处处的这个分别思维的。要想要得禅定的怎么办呢？所有的地方都停下来呀、就在一个地方住下来。这个心呢，在一处，自心在一个地方，说是把所有的境界完全都停下来，离一切境界而心里无分别，这个不可以。这样是不行的。这个佛法要领啊，这本书啊，也印了很多本，很多人都是欢喜，所以印了很多本。那么这个书我读过两遍。这个人呢，他姓刘，姓什么？他后来出家做了法师了。这位法师啊，看他那个修行的方法啊，他是很尊重楞伽经这个人，他欢喜楞伽经这个人。他那个修行方法啊，我们和智者大师的这个止观的书上来对比看呢，他的方法就是自心止。所以我们呢，有的人我们静坐的方法啊，我们观脐轮，观这个肚脐子，这个心呢就注意这个肚脐子，那么这也就叫做自心一处。或者说是观丹田也可以，就是心呢注意这个丹田这里，其余的一切的分别都停下来，这也叫做自心一处。或者说是我们数息啊，这个息的呀，一呼一吸，那么你这个心呢注意这个一呼一吸，这就是一息为所缘境，那么就是自也叫做自心一处。但是这个佛法要领的作者他都不是，他不是用这个方法，他是怎么方法呢？他是一心圆心，他就是 自己这个心呢，在看这个心，自己看这个心，自己看自己的心呢，干什么？这个方法也是很好，还是很妙的。你这么一看，这个心就清净了，就所有的妄想都停下来了。那么他也是自心一处。不过我对他老人家也很有修行，我现在又该说大话了。他就是这还是止的境界，没有观。他认为他有观，我认为他只是止，他没有观。但是他有的成就，他这个方法他很相应，他有些成就。有的人呢不可以用这个方法，不行。你看都是修止的方法，修止的方法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止，但是有人这个方法可以，有人这个方法不可以。那么这地方说是一心禅寂啊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修禅的时候要自心一处，你不能说我离开一切境界，心里无所分，无分别。一开始的时候不可以这样，其心一定要有一个境界，一定要有一个境界，把这个心呢固定在这个境界上不动。最初一定要用这个方便，你才可以得到定，然后用波尔波罗蜜把这个境界空掉了，你才能入于圣位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里说一心禅寂，奢诸烂意，这个要自心一处，这样的修这个禅定。这个禅寂怎么讲呢？这个禅呢是这个印度话，中国话翻中国话叫做寂静。因为心静下来呀、啊，然后才能观察诸法真实相的，所以叫做禅寂。这个地方再说一个修行的事情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比丘啊，他修行了12年，经过了12年也没有得圣道，这都不容易啊！修行了12年呢，也没有得圣道啊。那么他这个心是怎么样清净？他还继续修行。要有的人呢，但是有一样啊，就是为什么要出家呢？就是要消息圣道。能把所有的时间呢完全用在修习圣道上面，这是好过在家居士。再就是你要有职业嘛，你不能够完全修行了，出了家以后嘛，可以全部的精神都放在这上面。但是他修行了12年，他也没有成就，只这件事啊，可见可是不简单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佛啊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知道这个比丘现在是得道的时间到了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啊，说是有人要出家或者做比丘尼，或者说做比丘拜个师傅，能为人做师傅啊，哎呀，不是容易，只有佛大阿罗汉可以做人师傅。所以这个比丘修行了12年不能得到，佛是知道的。你最初一发心，佛就知道了，知道你12年不能得到，过了12年才可以。那么这个时候得到的时间到来了，只不过有佛知道啊。佛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佛就化现了一个比丘，不是用佛的32相八种好的身份去教化他去，不是。佛化现一个比丘，就是化现一个普通的出家人。当然说出一样子啊，也是剃了头啊，打着衣钵这样子身份到他那去了。那去了，那么当然你也是比丘，我也是比丘，那么我和你同住，你在这住，我也在这住，坐下来。坐下来以后啊，这一天呢，正赶上。么太阳落了，么是黑了，黑天了，但是月亮出来了。这月亮一出来呀、啊，就月光满地呀、啊，很光明啊，光明啊。当然，这出家就是很没休息嘛，现在是在那打坐。打坐的时候，忽然间就看着，从他是在树下坐， 但是离河不远，就看着有个龟呀、啊、从河出来啊，很慢慢地爬上来，就是向这个树这里来爬过来。爬过来的时候啊，那么另外啊，忽然间有一个水狗，有的地方翻个水狗，有的地方翻说是个野干。有人解释野干就是狐狸，那么这个水狗就是狐狸，我这个我也不清楚。那么这时候这个水狗啊啊，从另一个地方方向也走过来。这个水狗正在很饥饿的时候，要找东西吃，一看见那个龟过来了，就想要吃这个龟。想吃这个龟，龟也看见这个水狗过来了，是龟就把这个头就缩进去，四个足也缩进去，一个尾也缩进去，缩到这个鞘里边，缩到鞘的下边就藏起来了。这一藏起来呢，这个水狗就没办法，就不能吃了。不能吃这个时候，这个水狗就在旁边啊，蹲在那里等着，就盼望这个龟呀、啊、出头，把头伸出来，它可以咬它，或者把足伸出来啊。啊，也可以咬它，啊，盼了老半天呢，这个龟也不出头，也不出足，也不出尾。那么这个龟等等很久，也不出头，也不出足啊，就很着急了，又恨得恨得而去，就走了。走远了，这个龟又是，头也出来了，足也出来，又慢慢的向前走。这时候，这个华比丘啊，就对这个比丘就说了。说你看见了吧，这是这个龟呀、啊、有护命之铠，它有保护它的命的这个甲啊。水狗不能得其便，这个水狗想要吃它不行，不能吃它，不能保住。但是我们出家修行啊，你应该跟这个乌龟学啊，你这样子，它这个龟呀、啊、有一个头，有个尾，还有四个足，有16个。说我们出家人修行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不要去眼着财神香味触法，要收回来，这样子你就能得到了。你这眼耳鼻舌身意去眼着财神香味触法，这不行的呀、啊、不要眼着，反正也不是说把眼睛老是闭上，也不是，只是要不着眼，不着于舌，耳不着于声，鼻不着于香，舌不着于味，身不着于处，心不着于法。你这样子修行呢，你才能得圣道呢。那么呢，佛又继续为他说法，哦，这个比丘得突破了，得了圣道。说一心禅寂呀，摄诸烂泥。你这个禅寂的呀、啊，禅定的境界来、引导这些散乱心的人，这个心太乱的人呢是不行的，心太乱的人记忆力有问题，这个在社会上做事也会有困难。一定要这个心呢要本身要有力量，能够不乱。我们看这个《三国志演义》啊，这个空城计啊，是司马懿的这个大军都来了，孔明在这城门楼上弹琴呢、啊，司马懿听这个声音呢、啊，不乱，是不敢进，不敢那开这个兵到城里面去。等到、啊、司马懿、下令撤兵的时候啊，遇见赵云从那儿过来，才知道是空城。那么当然是小说啊，不一定是真的。虽然不一定是真的呀，但是我们推想啊，孔明这个人呢心思寂静的，不过他不见得是有定。这社会上的人呢心要寂静啊，连修道的人更是要这样，但这个不是自然有的，要常常的练习，要修行才可以。维摩居士当然他早已经得了禅定，现在为教化众生啊，他用这个方法啊，引导这个烂意的众生啊，啊修禅啊，要对治这个烂意，才能得圣道的。以决定慧摄诸无智， 这是波罗蜜六个波罗蜜的最后一个。这个无智没有智慧，什么叫没有智慧呢？这个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人呢，如果要是注意的话，会感觉到啊，有智慧的人还是有很多的，没有智慧的人当然是很更多，有智慧的人还是有的。但是这些有智慧也好，无智慧也好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在这一句经文里面讲的，都是属于无智的，就是能通达缘起的，叫做有智慧；不能通达缘起的，叫做无智慧。这个缘起呀，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各式各样的因缘生起的啊，不是一个因缘能生一切法，不是的，有各有各的因缘的，不是无因缘而会有事情的，也不是邪因缘而能有事情的，是无量无边的因缘呢，能够引起无量无边的事情。但是按佛法的观点的分类呢，就是一个眼缘起，一个境缘起。有眼无的缘起，就是一切众生啊，六道众生啊，都是眼缘起，都是烦恼的境界。清净的缘起就是圣人的境界。不明白缘起，缘起也就是因果啊，世间的因果，出世间的因果。通达缘起呢，实在这是圣人的境界。以决定慧说是无知，这个决定慧怎么讲呢？就是通达缘起的智慧。我们凡夫学习佛法，我要是有信心的话，也可以说是通达缘起。但是凡夫的智慧呀、不决定啊。说是他头几个月他修学佛法很诚恳的，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不学了，他不相信佛法了，那么他的通达缘起的智慧，以前我学过，现在忘记了什么叫是眼缘起，不大懂了，就是那个智慧不决定。说是有的人这一生啊，他都没有变化，我能够如法的修学佛法，但是第二生不一定，这个凡夫就是这样子，第二生不一定，第二人可能到三个道去了，当然是不懂，就是再来人间呢，前生的事情忘记了，也不一定信佛的，也可能还信佛，可能更有进步，也可能没事儿，不相信佛法。所以这个凡夫也能通达缘起，但是智慧不决定，唯有这个圣人是决定的，圣人不再退掉了，不退转，不失掉，就是这个生命死掉了，再来的时候还是一样，还有这种智慧，那个智慧不失掉，它自有进步而不会退下来的。那么现在的唯摩诘居士呢，他是八地菩萨以上啊，等觉菩萨啊，那么当然他的智慧是很圆满的，那智慧是决定的，就是金刚般若的，就是决定慧了。那么摄诸无智啊，是引导这一切没有智慧的人，不相信缘起，不相信因果的人，引导他相信因果，相信世间因果，相信出世间因果，相信地义地，那教化他得到大解脱，得到大自在。那么文末结局是成佛的时候，这些消息决定会的人呢，也都升来生起国啊，升到他的世界去。虽为白衣，放置沙门清净旅行，随处居家，不着三界，似有妻子，常有烦情，现有眷属，常要远离。前面这六波罗蜜呀，是以道摄虚，以道摄虚，就是以六波罗蜜的道法来引导这世间的众生啊，来相信佛法。 那么以下虽白衣奉持三门清净律行，虽住居家不着三界，这是阴虚通道。也就是文门居士啊，他是现出一个白衣的身份，现出个居家的身份，现有一个有妻子的身份，有眷属啊，这些事情这都是虚，都是一般的人的情况。他利用这样的境界来弘扬佛法啊，所以以虚阴虚通道流通佛法，教化众生，这都是文文居士的方便啊。是虽为白衣，方是沙门清净律行。所以文文居士啊，他虽然呢、啊，现的一个白衣虚阴的身份。这个印度这个地方啊，这些富贵的人呢，都是穿这个，多数穿那个显白的衣服，白色的衣服。那文本就是他是个大夫长者，他也是穿白色的衣服，就是虚印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，但是他能够受持啊，这个出家人的清净律行。他身体看着表面上的形象看着是个在家人，是个虚人，但是他的心里面呢能受出家人的戒律。